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哎呦，哎呦，哎呦，好累哦，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快来，快来，快来休息，休息，休息，不是都。已经不年轻了吗？不是跟你讲身体的保养是最重要的吗？
哥们，
哎，老爸，
我不是早告诉过你了吗？洗肾汁是年轻人的事，你就不要不服输了。这下可好了，累惨了吧？
哎呦，
早已经跟他说了。今年啊，让喜儿乐他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去忙，他就是闲不住，真拿他没办法。
可是你看吧。今年要不是我事先做好购买的准备，甚至还很难找到，你知不知道？哦，对了，老爸，要是明年要么还到过了要过这个圣职主日买圣职的话，我看得早点到南部去找了，在北部要找这么多的铁树的树枝哦，好像不太容易了呀。
明年的事明年再说吧，天主不是说一天的事足够一天累的了。
哎呦，丽莎，你怎么了？你平常不是怪积极的吗？听你这话说的好像啊，你有些什么烦恼的事是不是？
那倒是没有了，只是一年容易又过。哎，没想到圣职主日竟然又来了。
那可不是，
圣职主日一开始就得忙圣周的大小事。
嗯，之前就在洗圣职了，你还说是以后呢？之前就够忙的了。
啊，说的也是啊。一年容易。又到了圣职主日了。对了，儿子媳妇啊，你们倒说说接下来的教会有哪些活动呢？
有哪些活动？
老爸，你这是考我们啊，当然是你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啊，然后今天多么读经啊。
你都分配好了啊。其实由我们试巡期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已经有个脉络可循过来了，就是耶稣接受苦难的整个历程，那么接下来他就面对死亡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就要为纪念他这一段苦难的话呢，我们怎么重复引他的历史，那拜苦路就免不了的了。
对，
那拜苦路在这段是很重要的，因为怎么就是说利用拜苦路的时间我们去回想他整个受难的历程，
对，
每一站每一站啊，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所以由这个圣职游行，那是一种喜乐，喜乐接下来的吗？悲哀，这个心理上的转折，我们事先就要有一个准备，
对，
不是说高兴，高兴之后，高兴是给我们一个讯息，当然我们在会以后再去谈他为什么要进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在讲的拜苦路完了，因为他苦难，所以我们必须有很多进食的这个准备啊，就叫守斋的准备，心理上就是守斋准备。慢慢就该更准备什么，就复活节的那些啊守夜啦啊，那个行这个最后晚餐呢，洗脚礼的，就是紧接着就甚至以后的都工作都会来了。
话说说到洗脚礼啊，那往年都是神父啊帮教友洗嘛，然后我们都会找12个人啊，12个男士啊，来接受这个神父的洗礼，洗脚礼了啊，
着足礼。
但是呢，今年呢，神父有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找别的神父来帮我洗脚？我有点不懂。
其实这只是说叫我们能学习谦卑。谦卑服务。很重要的。所以我会在欣赏那个基督那个彰化基督教学校医院的那门口那，就是他就是这么一个石雕，耶稣跪下为人洗脚。他是让每一个进来的服务的这个
人员
的人员
医生呢，
就是要放下你的身段。
嗯，
我们现在因为有知识，有什么技术，
觉得我了不起，
自然有高傲的心。
嗯，
他一进门就让你没有这种心态。在美国的浸信大学，浸信会办的大学里面，他一进校园， 大门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高的塑像，就是耶稣为人洗脚礼，也是让学生进来就说，你们要本着为人服务的心来求学。
嗯嗯
嗯，
这个图形呢，先给你一个印象。
嗯嗯，
慢慢的在生活教育里面呢，在灌输这种的精神。
嗯，
很容易能够接受。
是是。
那在圣周里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礼仪是最后晚餐嘛，
嗯嗯，
那一台的弥撒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经文很长。
嗯
嗯。
那不管怎么说，我记得曾经在教堂里面也有神父哈，他办过另外另类的一种洗足礼，就是不是神父帮教友洗，也不是教友帮神父洗，而是他准备了很多的盘子跟毛巾啊。在祭台前面，然后愿意你愿意拿着盆子去给其他教友，不管男教友女教友洗脚的洗足的，你就自己去拿个盆子，你要给谁洗你给谁洗，被洗的人也不得拒绝。对他，然后就是毛巾什么都自己也是教堂准备好的，拿去给他帮他擦干了，然后帮他，甚至于说从脱鞋子开始就帮他脱起哦。有办过这么一次在那次的时候我参加了，我觉得意义很不凡的，本来都是被选了坐那由神父给我洗脚，那现在我要帮哪个教友去洗多半大家还是心里头有一点点那个，就是说男教友帮男教友洗，还没有跨足到男教友帮女教友洗，女教友帮男教友洗，还没有到这一步就是了。对，
不容易。
嗯，
要神父来帮你洗，因为这是一个
传统
就等于说，不是说走的传统呢，就是你要做学习耶稣要学的像，
嗯，
你必须放低身段，
嗯，
不是我是神父，我是天主的代言人，
对，
不
是
用这种姿态来，
高高在上，嗯，
你一向都在讲台上面，
对，
那么教友一向在讲台底下，是不是？你所念的什么代表神，
主耶稣基督
的
话，
不可侵犯的话，
嗯，
那么天主要叫你在一年中间你反省一下，谦卑一下，跪下一起的，
嗯，
所以神父应该不能摆脱这个，
嗯，
让他反省
的机会，这
是
个好机会，
这
是
一个教育的，
嗯，
一个等于一段断考一样，
嗯，
一个考试一样，我说这个应该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现在去衍生出来说，我们也学神父一样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谦卑，
嗯，
耶稣做得到，神父做得到，我们也应该做得到。
是
啊，现在当然也有的人就说，哎，应该神父坐下，我们把神父请，神父每次我们都坐着，他站着，他太辛苦了，
嗯，
应该让他坐着，我们来侍奉一下，嗯。这在我们中国呢，有着敬师的，啊，神父是我们的导师嘛，我们敬师的可以这样子的，
嗯，
也是一种观念。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演变的话，我认为说什么讲？最好就是由晚辈来替长辈，
嗯，
这也是个很棒的
方法，
又和我们中国的伦理文化，是不是？那又配合教育。上一次不是我讲过，有一个那个公司招那个职员的时候，他就是在口试中间呢，
嗯，
就问他，你们办过父母洗脚了没有？
嗯，
啊，那有一个就讲说，我真大家都没有嘛，
嗯，
那有一个人就，他说让你们回去洗脚，明天再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嗯，
第二天就有一个人来，啊，很早就来。他说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不是来应征的。
嗯，
啊，因为我在洗脚的时候才发现，我父亲的脚已经那么瘦，那么多的那个老人斑啊，那么皱啊，摸起来是那么瘦，骨皮包骨一样。平常我是看他裤子穿得整整齐齐的，没有接触他的。他为我们付出
这么多
，
嗯，
说白了是来感谢你的
啊！给我一个很棒的 idea 啊，哦！
是不是你要帮我洗脚？
不是，是今年你要帮老爸洗脚。
那后来这个主管就经理总是说，我就是录用你，
因为他有感动，
啊。对，那这个就是真的来讲说，我们一般人才能忽略的照顾的问题。
在台湾也有些学校，他们是有在母亲节的时候，
嗯，
啊，
嗯，
邀请母亲到学校来，然后让自己的子女帮母亲洗脚，来体验一些什么，
嗯。
然后老师还问你帮妈妈洗过脚后，你发现了什么，
嗯，
或者你有些什么体验？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隐身的教育，
嗯，
也都是蛮好的哦，
嗯。
那么，可是 那刚才丽莎讲说叫我要念这个福音哦，哎，丽莎你很狠哎，这么累你还要叫我念哦？
好了好了好了，
你怎么会说你累是你腰累啊，你嘴巴没有累啊？
啊，不可以不可以，好好好，我体恤你好了，今天我把这个福音念一下。
等等，这个其实今天的福音有长事跟短事的哈，那我们要念哪些？我还是要帮你分担，我不可以让你念这么多，不然晚上睡觉我会做噩梦。
不会啊，没关系啦。
会，都会，还会反省。我不是做的噩梦，他会。
好，你在那坐着，我开始念了哈。
他会掐我。
圣马古所记，我主耶稣基督受难时，到了清晨，司祭长、长老及经师们和全体公议会商讨完毕，就把耶稣绑起来，押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司祭长控告了他许多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还是一言不发，使比拉多大为惊奇。每逢这个节日，总督照例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当时正有一个囚犯名叫巴拉巴，和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囚禁在一起。群众上去要求总督原力办理。比拉多问他们说：“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国王吗？”他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才把耶稣押送来的，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您要给他们释放巴拉巴。比拉多又对他们说：“那么你们所称呼的这位犹太人的国王，我该怎么处置呢？”他们就喊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有意讨好群众，就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鞭打了以后，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的院子里，集合了全队兵士，给耶稣穿上紫红袍，又编了一顶刺冠给他戴上，就向他致敬说：“犹太人的国王万岁！”然后用一根芦苇敲打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屈膝朝拜他。他们戏弄完了，就脱下他的紫红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带他出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基勒乃人西满，就是亚历山大和鲁父的父亲，他从乡下来，路过那里，兵士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他们把耶稣带到哥尔哥达地方，意思是处楼地，就拿末药调和的酒给他喝，他没有接受，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又把他的衣服分开，大家抽签，看谁得到什么。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正是上午九点。他的罪状牌上写的是犹太人的国王。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被列于罪犯中间。过路的人都侮辱他，摇着头说：“嘿，你这个拆毁圣殿，三天之内要重建起来的，救救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和经师也同样讥笑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墨西亚，以色列的国王，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让我们看看，我们就相信。” 连那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骂他。到了中午，黑暗笼罩了大地，直到下午三点钟，那时耶稣大声呼号：厄罗伊，厄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我？旁边有些人听见了，就说：看哪，他在呼唤厄里亚呢。有一个人就跑过去，拿了一块海绵，浸满了醋，擦在一根芦苇上，递给他喝，说：等一等，让我们看看厄里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大喊一声，就断了气。圣所里的帐幔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站在他面前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就说：这个人真是天主子。
丽莎在念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的脑海里所映演的全部是我看过的那部电影《受难记》当中的每一个情节，这样下来。但是当没有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简直想象不出耶稣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受的苦难的那种情形。看了电影当然是很受震撼，当然这个电影也受人家批评，但是事实上我想真实的情况可能比他是有过之无不及，而不是单单我们在影像上所看到的那样。
我记得哦，喜儿有一次参加圣知主日的弥撒，那一次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跟我到教堂，到我们原来那个教堂去，他就在家里附近的一个教堂参加了那一台弥撒。那个神父呢，道理讲得很短，但是对喜儿来讲非常震撼，因为神父要大家把手举起来啊，然后大声喊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每一个人用尽力气喊的时候，我们家喜儿啊就哭了。因为那在我念的过程当中，我都会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多么让人心里很悸动的一个场景。一个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那个血就会喷出来，任何一个钉子打进去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很痛的，应该是很痛，
尤其四肢末梢神经。
对，
我
在我的过程当中，我的感觉是我可能没有那样子说对这个耶稣的一个感动啊，我的感动只是说他怎么这么甘心的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他也不跑啊，
他也不跑，他也不做任何的反抗，任何的士兵对他的鞭笞、带刺冠等等等等，他都默默的接受，他连吭都不吭一声，
认命。认天命，
对，这就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所讲到，他
认了
上主交给他这个任务，他非要完成这个任务不可。所以过去在每一次的这个圣知主日的这个弥撒当中，我大概都担任这个主述的尝试的福音当中的一个主述的工作，可是那只是很机械式的把它读出来，也当了这么多年教友啊。那可是直到我看了那个影片之后，那个就是那种真实的那种痛苦呈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每一次念到这个时候，我念一段，我的荧幕就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鞭刺冠被打的时候，尤其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音效打起来，我真的是觉得说，哇，要是我的话，那一鞭子我就晕了。耶稣还一直那么撑持着，一直被拖到山上钉下去。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他那个钉子是那样钉的，是那么长的一根钉子，那个十字架那么宽那么厚，要那么大的力气把它钉透。哦天哪，还有两个脚背这样钉在一叠在一起，再把它钉下去。哦，想不到的。
什么？你看了电影有所感应，感官感觉到了感应以后的你感动，
所以不是说听了就信，
感动以后就会感化。这个就是种子落在土里面变化的一个过程，
变化成了
内心的感化。
老爸，可是圣知主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嘛，对不对？
欢迎
我们还去游行啊，
所以应该讲圣知主日 既然讲圣之，应该主题在前面那一段。
对对对对，在游行
的时候，就是游行的时候，就是耶稣他融进耶路撒冷，那时候大家还那么欢迎他呢。
所以人性善变就这样。
就是你看，才没多久，他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
真的好，
这个过程其实
好短，
两个礼拜啊。我们现在讲两个礼拜了，那时候可能更短，时间更短。
对，
那我们现在就了解一下啊，他为什么要进耶路撒冷？
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因为我们在上个主日的福音里面他讲说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嘛。
那时候为什么选择耶路撒冷呢？要进去做什么呢？
说的也是啊，他不能去别的地方嘛。
对。
因为他用什么姿态进去的？但是为什么选择驴子的？
但是不骑马呢？
而且是个驴驹，在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应该还是以驴比较多吧？驴它是比较，我们从他的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我们到那个他的看他境内的那些山来讲，他不是马能够胜任的工作，一定是驴子才能胜任的工作。
但是
从这个动物的本性来说，那如果以他这个圣经里面所呈现出来，他特别是选了一个小驴驹，就是没有。从来没有拉过车，没有做过事的这么样一个，看他能不能承受得了。那我想也是一种考验吧，就象征的说，耶稣他没有受过这种苦难，可是他要来受这个苦难了。
好，我们现在要回想一下他诞生的情况，
在马槽里头。
马槽里，那当然是马驴的住的地方。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有个新生王诞生。他王的封号已经出现了。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他必须进耶路撒冷来完成他这个
王
的使命一样。当时在以色列来讲的话呢，君王有两种，一种的话呢骑马，那表示武力胜利威武的
打仗，
那另也骑驴，骑驴表示和平的。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啦，不能怪我了。
所以耶稣选择这个骑驴，就
展示和平。
我是和平君王，我不是用武力征服的，我的和平是要拯救全人类的和，所以骑选择驴子。那么现在圣经里面，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他，每个使徒写的不一样啊，有的写说，有个母的驴，
然后旁边有
小
驴，
那有的就写着一个没有被人骑过的驴驹，这故事都是表示说，是他最纯真的那一段时间，没有受人家虐待、教训，或者是说过
体力上
的
劳顿，
最真纯的人，他要这个，因为我是第一次尝试的生命，人的生命，他第一次经验的，所以呢，他所用的一切。走完的这个路程呢，都是要用配合这样纯的一种意思啊，真纯的东西是要小驴驹。小驴驹代表了谦卑的。因为我可以不一定要小驴驹，我个子那么大，为什么要用小驴驹呢？谦卑纯洁他没有受过任何那个人世之间的驴子也会使坏呀。
脾气很犟的啊。
你看那个像我以前小的骑过驴子，那个
给他踢，
走到山边的他往里面蹭呢，对不对？往山边蹭让你磨你。
是啊。
哎呀，那些还是眼皮啊。所以你说他要找一个什么纯子的，表示他自己内心的真纯。表示他是以玩的身份必须进入完成玩的这个城池里面，接受群众的欢呼那这个是历程，他生命历程必须这样子，是赫山那的那种欢呼他必须走过的。走过这段时间的时候呢，出现很多人性的问题。你们感觉到他的门徒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态？
赶快跑啊。
不是进这个圣城的时候
好高兴啊，
皇
嘛，
每个人这都是跟随者，每个都以那种那个在凯旋的那种归来的那种战士的那种心情呢幻想着这个犹太王我得到什么位置什么，都是这个时候他们幻想的都是这些现实的社会的人所追求的问题，多么的喜乐，
荣华富贵，
是不是？
他必须经过这一段受赞美， 因为在天使的预告里面，他接受赞美，他什么时候可赞美啊？就这段圣诗中受赞美、啊、受完赞美以后啊，他才有后面的苦难，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嗯嗯嗯，
他以这个王的身份进来，在犹太王的那个名称死亡，尽管他不是这个名字，但是他你看他这一路走过来没有离开这个王者的 那种的一种形式心态、啊、跟真实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们就讲说，甚至是开始的我们就有想到，哎，他诞生的马槽就呼应到现在的驴驹的问题、啊、他是纯洁的婴儿，驴驹是刚生的婴，刚生出来没有被人家这个使用过了抚育过的，这都是相呼应他的那个生死之间的那一种天主的安排的那个计划中间的、嗯、来衬托他谦卑，衬托他的和平，衬托他的例行的使命。
所以整个来说，在这一段是除了耶稣自己知道自己的以后的遭遇会是什么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测得到，除了那些比拉多他们这些官员可能会知道说他怎么样，那这些跟随他的门徒甚至一些民众也都不知道说他在若干时之后他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人。
好，那这时候就讲了哈，当你越地位越高的时候，越受崇拜的时候呢，那这阴谋的反对的人呢
就越多，
心里越紧张，越要计划让你找死。
嗯，
唯一斩草除根他们才没有威胁。
嗯嗯嗯
啊，那当权者呢就会想尽办法赶快除去他。
嗯嗯嗯
啊，因为进城促使他死亡的日期早一点到、
嗯、提前一点。那如果不行、
嗯、
如果他很低调的，他通通不声不哈的，他延后了，那就完成不了天主所交付他的任务、嗯、反正他想哎呀终须一死啊、嗯、早一点来吧，我早一点回去。耶稣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反正要走这条路、嗯、
对，
但是他按照的规划就这样走了嘛。
嗯，
丽莎刚才讲的人心怎么变得那么快、啊、
嗯，
我们在这个是列国志里面有在魏王、啊、
嗯，
他很疼他的这个臣子叫做米子瑕
啊、嗯、米子瑕、
啊嗯、米子瑕的时候他当时魏国规定啊，皇帝的车子别人不能使用，
嗯，
使用的话呢要跺脚啊，
嗯
啊，但是米子瑕有一天晚上听到妈妈的这个得了疾病，他就不管了，就赶了皇帝的那个车子啊，就去，就赶回家去看妈妈了。
嗯、
但是因为他皇帝疼爱他，所以就不但没有责备呀、啊，还说：“哎呀，
他是个孝子，
他是个孝子啊！你看他这样为这个赶回去哟、啊嗯，连自己的刑要受刑罚他都忘记了、啊，就赞美他，没有罚他。
嗯”
嗯，那有一次呢，他们在果园里面就散步的时候。那桃子成熟了，米子瑕看了一个桃子特别红，就把它摘下来自己咬了一口，哎，很甜很好吃，马上就献给魏王。
嗯，
哎，魏王呢也没有觉得这个很不礼貌，对不对？
嗯，
也不敬啊，你咬了一口就给我吃，反而就说什么，
嗯，他多忠心啊、
哎、
好的才给我吃，
你好啊，你好的给我吃，你看这是好的一面。
嗯，
过了没多久失宠了，但是就这样就翻出来。
嗯
哈，他这个人
目无尊长，
藐视我、嗯、你看没有得到允许可以把车子骑走了、
嗯、
自己咬过的东西才给我吃，
不尊敬
长相，这就证明说人心好坏都在自己的变化中间嘛。
嗯，
那我们也的确这样子、啊、常常讲说、啊、不是敌人、
嗯、就是同志，
就是同志、
嗯、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嗯、
就分得很开、嗯、没有中间的路线，所以这个人性善变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
清清楚楚，
看得清楚、
嗯、
这影射引证出来就是门徒当时的反复当时的喜悦、
嗯、
跟到我们今天念的福音的时候门徒不见了、
嗯
啊、善变为什么 恐惧啊，
害怕惹祸上身，赶快撇清关系。
嗯，
那从老爸今天给我们的这种种解说里面，我们也可以体会得到，就是说知天命，知道天主所给你的命令是什么，然后认真的去执行，是过基督徒生活的最好的一种方法。谢谢老爸，虽然说时间不多，谈的也不是那么多，福音太长，但是我想从少少的谈话当中，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再次的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在福音里我们可以体认到啊，用圣知主日来，这个是纪念耶稣啊，关农跟痛苦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进的圣城是那么的关农，但是呢他是那么谦卑。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学的，就是当你在职位越高越受拥戴的时候，你越要像那个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像那个接穗的麦子一样，又要弯腰伸来啊！他进圣城的时候呢，就已经表现了，由他骑驴的身上，我们体会到这样子的。那今天福音一大段都讲到他那个痛苦的经历，我想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你看这里说呢，如果你沉醉在圣经的每一个句话里面呢，我们内心都有凄凄的感觉，自然的话呢，会感动。他为我们这么痛苦的去死吧，完全没有必要的，就像右边强盗所说的一样的，他是无罪的人，为什么要做罪的刑罚？由这里我们更要感恩他给我们的一切。